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六章，主题是人的败坏和神的拯救。创世纪前五章的内容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第二章，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听信魔鬼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罪因一人进入世界；第四章讲到亚当犯罪的后果，该隐杀了兄弟亚伯，拉麦多妻而且残暴；该隐的后裔象征着不敬虔属世界的人类；第五章是亚当和夏娃的另一个儿子赛特的家谱，赛特的后裔是属神的敬虔的人类。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五章以挪亚结束，创世纪五章三十二节，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从第六章开始，罪的影响继续蔓延，人如此败坏，神忧伤后悔。神计划用洪水毁灭全地，但他拯救一人挪亚一家。第六章的经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一到八节人的败坏，第二部分九到二十二节神的拯救。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经常出现的词，那就是各从其类。神的创造极其丰富，物种繁多，神喜悦的是各从其类，植物各从其类，水中的生物各从其类，天空的飞鸟各从其类，陆地的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然而当罪在世上蔓延的时候，各从其类的规则被打破。创世纪六章一到二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人的败坏的第一个表象就是不守本位，破坏创造。对于谁是神的儿子们这个问题，解经学上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神的儿子们是古代有名望的君王，人的女子则是指普通老百姓，随意挑选有点像是中国古代皇帝的选妃，将民间女子随意选来为妻。第二种解释是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分别指赛特的后代和该隐的后代，因为赛特的后代敬虔，该隐的后代属世。第三种解释是，神的儿子们指神所创造的天使，天使与人通婚。第三种解释的证据有二，第一个证据是在旧约中，几乎所有出现神的儿子的地方都是指天使，比如说约伯记一章六节。第二个证据在新约犹大书第六七节，讲到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神所创造的天使原本是不嫁也不娶，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但是有一部分天使越过自己的本位，被情欲诱惑与人类通婚，这是神所憎恶的。虽然他们生出来的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但却是神所不喜悦的。如今的时代，人类掌握了许多生命科学的知识，不守本位的心思比创世纪第六章更甚。从中国的控制生育到克隆羊多利，人类以自己有限的智慧挑战无限的神之创造，为的终究是存着骄傲的心，以自己为神，被神所厌恶。 人的败坏第二个表象是思想污秽，活在罪中。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罪。信主之后，我们也仍然有可能被罪胜过，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大卫犯罪之后，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大卫向神祷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诗篇五十一篇一节。在创世纪六章五节，神所痛恨的是人们有罪而不自知，应着景象活在罪中的状态。人的败坏第三个表象是世界败坏，满了强暴。创世纪六章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将世界交给人来治理，人有责任管理看守世界和其中的生物。然而人的罪和私欲让人类对于神所创造的世界和其中所有的生物强取豪夺，一切受造之物都因人的罪恶而叹息劳苦。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人与人之间更是为了利益互相攻击，弱肉强食，地上满了强暴，不也是如今的状态吗？对于人的败坏，神的反应是什么了？第一，神的灵离开了。创世纪六章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属血气是与属灵相对，属血气指人随从自己肉体的私欲行事为人，不求告神。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当神造亚当时，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此人原本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住在他里面的原意是与之相争。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的意思是我的灵就不再与他相争。当人们硬着心肠，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这就是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的意思。如今我们信耶稣的人，圣灵再一次回到我们的里面。圣灵如温柔的鸽子，常常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应当做的事，警告我们远离罪恶。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若是硬着景象不听圣灵，渐渐的我们就习惯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了。求神帮助我们活在基督里，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带领，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从此之后人的寿命只能到一百二十岁。另外一种解释是在洪水之前，神给了一百二十年的时间让人类悔改。由此我们看到神的宽容和忍耐，神并不是没有给那个世代的人警告。在这一百二十年间，神借着挪亚传悔改的道，但是人们仍是不信。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如今神仍然宽容等待，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第二，神心中忧伤，创世纪六章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里很多人有疑问，神不是全知全能吗？为何后悔呢？这节经文的重点在于神的忧伤。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情感的神，他看到罪对人的影响，虽然他已经差派他的先知挪亚去传义道，呼召人悔改，却没有人相信听从，他的心中充满了忧伤。这就如同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们不听劝告，执意走向毁灭，我们的心中会忧伤，甚至想到说还不如当初不生下你一样的心情。我们的神尊重他起初造人时放在他们里面的自由意志，他希望人们悔改，却绝不强迫。第三，神定义审判，创世纪六章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神并非是一位不知民间疾苦、高高在上的神明，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人类的恶到达一个极限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了。然而神的审判总是与神的拯救相关联。创世纪六章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的眼目总是看向那些敬畏他的人。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在全世界的人都败坏的时候，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创世纪六章九节下，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圣经中描述挪亚的三件品格，义人、完全和与神同行。挪亚的义与所有圣经中出现的义人一样，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而是因着他对神的信靠。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的完全是 blameless， 就是行事无可指责。在约伯记中，对于完全的诠释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挪亚与神同行，表明他常常活在与神的亲密交通中。他敬拜、赞美、祷告、献祭，他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创世纪第六章九到二十二节详述神的拯救计划。神吩咐挪亚造一只方舟，他的全家和地上的动物要进入方舟。洪水来临的时候，全地的人和生物都被毁灭，唯有进入方舟的才得拯救。如今我们从方舟看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第一，方舟的构造。神很清楚地指示挪亚方舟的构造。戈斐木是一种坚硬的木头，方舟里外抹上松香，是为了防止水渗透进来。我们得救的人，不论在外面还是在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保护。在外面，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保护我们远离恶；在里面，神的道充满我们，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谎言。方舟的门开在旁边，是从外面关上，从里面是不能打开的。这就好像如今福音的时代，我们相信耶稣就得以进入方舟。当审判来到，神 会关闭这道门。路加福音13章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第二，神的拣选。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唯有相信神话语的挪亚一家八口得救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一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人不肯相信他。然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不仅如此，神吩咐挪亚带着神所创造的地上的活物，一公一母进入方舟。耶稣基督的拯救让人恢复对于世界的管理，如今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相信有一天全地都要来欢呼来庆贺，因为荣耀的王必再来。神吩咐挪亚预备足够的食物在方舟中给自己和动物。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就被神的话语所供养，我们里面的人就会越来越强壮。创世纪6章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挪亚的顺服成就了神的拯救。在一个干旱无雨120年的光景中，挪亚一家八口开始造船，并且向周围的人宣讲神的审判，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周围的人一定会觉得他们疯了，120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换作是我，我大概也会怀疑，神真的要我造方舟吗？我是不是听错了？但是挪亚却坚持相信神，顺服神，而且神所说的话他一字不差地照做。如今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比挪亚的时代多多了，神赐给我们一本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计划，神还赐下教会，让我们可以体会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如果我们仍然硬着心不信，将来必定无法逃脱审判的命运。路加福音21章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感觉这个世界实在是败坏了？人的骄傲、堕落、残暴，如今已经快要恶贯满盈了。神必照着我们的行为施行审判，然而神仍然怜悯我们，就像他怜悯当初的人类，给了120年的宽限时间让人悔改。神也必然拯救信靠他、敬畏他、与他同行的人，你相信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圣洁、公义、怜悯的神，深渊在你，你必报应，你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他。主啊，如今我们也是如同挪亚时代的人一样败坏了，我们的骄傲、罪恶、强暴都是你所不喜悦的。主啊，我知道你还没有实行最后的审判，乃是因为你的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警醒祷告，为自己也为世人祈求，来信靠你，活在基督里，让你的宝血遮蔽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人听见福音，逃避将来的审判，得以站立在你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